我们在上一下又刚才讨论了一些问题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上，就是同学刚才问到说净土，就是赵先生他问，他说净土宗呢，他的念佛法门啊，好像跟现在智者大师的这个五方便念佛门啊没什么冲突性，而且还蛮相融的。那智者大师他本身他就是在念佛法门这部分啊，甚至于他在止观法门、常行常坐各方面的法门，他都说他并没有去什么开创，他只不过就是把这些东西系统化而已，系统化把他同样东西整理在一起。像智者大师他本身针对净土的他也有著述，他像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他也有写书，那他《阿弥陀经》他也有写译记，就是他都有针对他们的含义去做过整理。那像那个净土宗他在修的主要都是看那个观经嘛，主要都是看他的观经去整理出他怎么修的，所以智者大师在针对这些以后他整理出来，他自然就会知道说你大概在念佛法门是怎么去做，所以他所有的法门整理他都有回头去看。那另外像那个念佛法门，他除了像净土五经以外，有一本书也蛮好的，就是你们知道净土也会看般若系统，然后般若系统里面有就是这就是那个廖老师他要讲的啊，文殊师利菩萨般若经的啊，文殊般若经嘛。那文殊般若的话，它本身就是介绍哪一个三昧最有名，一行三昧。那一行三昧，它那个一行三昧就是所谓的念佛三昧，就是念佛三昧。所以那个般若系统里面它很多的在介绍一行三昧，那那一行三昧它主要在介绍就是念佛三昧，然后念佛三昧就是包括的有称名的，到你观佛法界，然后法界无差别相，纯一相，最后这个相亦无相，就是一行三昧。就是最近廖老师要介绍那一本文殊般若，那一本经就是智者大师他在介绍常坐三昧引用的经典，那也是很多人在开发念佛观相会引用的一本经典，就是廖老师最近要上的那一本经。那智者大师的书啊，他引用的书你回头去看啊，看一看就会发现他身上是跨宗派的，那这些跨宗派以后你再去看他相关的著述，比方像说你看到智者大师的写的念佛法、念佛三昧，你回去看十六关门，你就会发现他没有违背性，就是你必须看同一个年代不同宗的人写的著述，那去做比较以后就会发现他们的相通性，而且还没有违背性，那就自然就不会觉得说我们后人，因为我们后人会觉得我学净土我学什么，那净土现在净土宗的他的方法是你先称名嘛，然后之后你观相啊，然后当你在做五慧念佛，像五慧念佛它是那个早期的五慧念佛谁开发出来的，应该你们会啊，许小姐我给你们资料过啊。好，那五慧念佛他本身他在唱的时候啊，你要好听你就必须配合喜道，所以说五慧念佛他就是上次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念佛，但是事实上他就必须搭配喜道，那你所谓的只要进入有喜道，然后你又合起来又巴萨观想，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明心啊、自心的，就是含刮起来。那我们他们那个像天台啊，或者是有的就会讲习道观啊，那他们的方式刚好只是另外一个方向，就是说你先习道观嘛，那因为习道观像修不进观或者修习道观，你在禅法当中你会遇到一些恐怖的境状，或者你觉得无依靠的状况，因为禅修是自己一个人 only one， 就算你有师父他依然帮不了你，你内心怎么去稳定，那他的最好的那个叫降魔幡嘛，就是我们不论你是烦恼魔、死魔，就是所有东西都算是能够干扰你的，我们都称之为魔啦，就是像烦恼魔就是你的自己内心起的烦恼，不是真的有个人来有个东西来干扰啊。然后呢五阴魔、死魔，就是人生都有个期限嘛，怕死的这个恐惧嘛。那有天子魔是属于真正怕你会出三界的一种干扰啊，然后这些干扰在还有病魔就是我们四大不调产生的啊，这个也不是人家外面什么特殊的来烦恼我们的，那像这些会有干扰的因素我们都称之为魔，那在这种干扰因素下你怎么样能够去稳定你今天要修行的，我们叫做稳定军心，它就叫降魔幡，那个降魔幡就是念佛法门。所以只是这边是先讲有习道观有不净观，然后回头告诉你它是你的降魔幡， 那净土宗就是你先称名念佛往生净土，你发起这样的好热心，那因为为了让你称名念佛，为了让你观相念佛更好，所以你必须搭配喜道观，你更稳定。两边有什么差？你真正两个要修到好，不是结果是一样的，只是先合理的意义他们各自在做差别。当时他们在开创这些宗的那些主持都没差，这样了解了吧？他只是合你的热欲先这样说再这样说，到最后你甚至跑到结果的时候，是你一定习道观念佛观你都必须要掌握。那这些掌握当中，你同时要看到五不净，是不是也要合到五不净观？只是看你怎么去修啊，这三个到最后一定扛绑在一起啊，就所有东西都一定合在这上头去啊，你才可以处理下去。啊，那这个智者大师啊，你刚才问我的那个三昧啊，在这边有整理，这边有一个整理表，这个是摩诃止观析经里面的整理表，在97页，97页他这边有介绍四种三昧，他一开始有五略，五略就是发大心啊，第二个就是修大行啊，然后感大果归大去列大王啊，就是从你自己起修发心到你修行正果之后，怎么样再去教化众生，然后解破一切的以往啊，而能够为众生自利利他。好，那这个四种三昧呢是属于修大行里面，四种三昧是哪四三昧呢？看到没有？有没有看到字？然后呢，第一个班长，班长，第一个是什么三昧？
常坐三昧。
第二个
常行三昧。
第三个
半行半坐三昧。
第四个
非行非坐三昧。
常坐三昧，它这四种三昧的分法就是以你的身仪，身体的身仪态，仪就是这个行动的方式来分。那如果修常坐三昧，就代表你必须要常，就代表固定的嘛，一定的嘛，没有别的姿势，就是什么坐，怎么坐？像你们现在这样坐吗？是怎么坐？盘腿坐，盘坐，家夫正，家夫正坐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他就告诉你他的姿势。那常坐三昧呢，他一般啊，最常指称一行三昧的大部分都是指常坐三昧啦，但是一行三昧本身又可以称作四种三昧，就是说在摩诃止观啊法华学义里面，大部分都把一行三昧啊都直接说他是常坐三昧啊，就在介绍常坐三昧里面，他就说啊，在一行三昧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介绍。那如果在六妙门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你说一行三昧是含瓜所有的禅修法门，所以说一行三昧它本身有狭隘解释跟广泛解释。好，那现在这样子就是常坐三昧，常坐三昧下来了哈，再来常行三昧。常行三昧呢代表就是什么，一直走一直走，除了什么都可以坐下来，事实上也没有睡觉啊，他睡觉怎么睡？给你一根绳子，拉着绳子站着，实在支持不住，拉着绳子悬一根绳子下来，拉着绳子，不是坐着睡啊。你们看到那个坐着睡的那个是属于半行半坐三昧，那是属于坐睡，就是那个睡禅，坐睡是属于半行半坐三昧。那个常行三昧的睡是站着的，还是要站，他什么时候可以稍微有点坐下来，但是他不能全坐，他只能屁股蹲到一个那个，比方说你看这是一个木板，然后那你现在只能轻轻的用您的臀部抵着这个最尖的这个外缘，这就是属于他们常行三昧真正能够做的时候。你们有什么时候一定会坐下？你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动作你一定非得坐下？吃饭一定要坐下吗？吃饭日本人不是都站着吃很多吗？你吃饭也不是边走边吃吗？你从小到大没有边走边吃过吗？有没有？有哈，一定得坐下，或者你一定会得蹲下，不可能维持站着姿势的，是什么？而且是摁晒，对不对？你大概只有这个动作会一定，那其他动作你大部分都还可以站着或者是其他姿势完成，那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靠着这个圆，这样子圆，靠着圆还不能整个坐下去哦。好，那这里面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常坐三昧一般都会是要念佛，要念佛，然后呢常行三昧也是大概念佛，所以前面这两个大部分都是属于念佛三昧的情况比较多。好，那上面这个常坐三昧一般就叫做念佛三昧，下面这个常行三昧一般叫做波州三昧嘛，有听过吧？ 好，那下面这个半行半坐三昧呢，就有两种，一种是方等三昧，一种是法华三昧。那这个半行半坐三昧呢，一般的禅堂的禅修不算在半行半坐。你说我有打坐啊，我也有起来精行啊，那个不算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本身并没有达到所谓的三昧的功夫，它不算，它不属于这个部分。但是如果要广泛的来说，可以勉强，但是一般是不算啊，一般是比较不会算。因为它半行半坐，它里面包括你要有一个议论止观的部分，那它需要思维法义。通常你们在打默照，它会让你动思维吗？不太准嘛。然后如果你们参话头，它准你去思维精义嘛，也不太准嘛。所以它的限制性有一些特点在里头。那方等三昧呢，今天我在帮许小姐他们有上到啊，方等三昧它条件很严格，它居士能够修的、有限有限，因为它条件太严格。然后它里面在诵还有一个诵咒的部分，那个诵那个咒，它还要求你不能够求你身体健康，你也不能求福德哦，你也不能求什么，你这个咒你只能够求你现在要承认你要忏悔这个事情，你要持这个念头，你不能求别的事，一求别的事这个咒会处罚你哦。所以你在诵那个咒的时候，你还要很注意自己起心动念，它很严格。那一般居士可以修到那个法华三昧啦，比较法华三昧忏比较简单。那半行半坐意思是说他有打坐有礼拜，他不是只有像你们一般认为的像现在禅期就是打坐跟精进，他包括有礼拜啊，有奉请，有供养，有回向，他算是一个修法，一个坛堂的修法。那非行非坐三昧呢，你想你说非行非坐是不是代表他不能站也不能坐？不是啦，他的意思是他含刮了有行住坐卧与卧，叫做六坐。这边看到十二四就是六坐跟六乘，六坐跟六乘就是你必须在那个行住坐卧与，就是说话，默就是你没有说话，就是行住坐卧是你所有身体的动作，然后再来这个嘴巴说话跟不说话，是不是所有动作都含刮了？好，这六个情况对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色身香味触法，然后是不是就是所有的日常生活都包括？所以非行非坐三昧，它是一个在你日常生活的动作去修的三昧法。那你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代表你的干扰因素很大？而你能够修三昧很难，所以它有它的条件限制。它上上根器者啊，然后你还要能够发大悲心的人，它大概才适合修。那非行非坐三昧呢，一般的代表坐著作，慧月的不是那个南岳慧思大师有一本叫做随智意三昧，随智三昧他在收在万序藏里面，收在万序藏里面。那智者大师他的代表著作就是有一个释摩诃般若觉意三昧，他那一本就收在大正藏里面，就不是收在万序藏，他收在大正藏里面。释摩诃般若的那一本是在大正藏46册。那个随智意三昧你们想要吗？还是你们要不要？要啊，你们好像你们有交钱嘛，印的都是你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只是你要不要，你要我就叫他们去印，你不要我就不要印。要的话那个就请那个你那边有稿子对不对？我稿原稿放在你那边，不是原稿，原稿在我这里，那有复写稿，你就印给他们，那你就再把正音的扣掉，因为它变得不需要拿两次。你给大家看一下，都是小字的。
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觉意三昧。
对啊，觉意三昧。然后这个是属于半行半坐三昧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随智意三昧。随智意三昧呢是收在万序藏第30册里面的，给大家这样，它的分量都不少哎，分量都不少。这个很多同学有的有了，这样的话你们法华三昧，那我看你们干脆把所有三昧都印一印啊。现在念佛三昧你印了吗？方等三昧你再帮他们印一下嘛，法华三昧的忏本就一人发一本，你就全都有了，这样你四种三昧就都收集齐全了，怎么样？那我看你们干脆再多印一个方等三昧好吧，这样不是比较更干脆吗？你现在有念佛三昧了，你再把其他的收一收啊，好不好？ 就全部搜一搜，大家都四种三昧全部合起来，就今天这个了，五方便念佛法门啊，是它里面就几乎都有了。你如果做得到的话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因为它这个本身还包括释教的教法，还有和五种热欲的修法，这两不要小看这两页，这两页从那个同盟子观一路上来到智者大师判教的玄义里面都有了，这两页不要小看它。嗯，好不好，那就你们就把那三种都印一印。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先上到这边。没想到在大家跟我问这四三昧的时候，时间就匆匆的走过。好，下课。